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使者协会陆尊恩传道的教导信息。他所讲的专题是认识圣经辅导。
那么我的问题是，到底环境的概念是什么？你知道我们在做学术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倾向用人的原生家庭来解释一个人的性格，对不对？那我们又用什么东西解释原生家庭呢？我们倾向用社会的变迁来解释原生家庭，有没有？然后我们又用什么来解释社会呢？我们用政治历史的发展来解释社会。那我们又用什么来解释政治呢？我们用地理环境这个天然的资源来解释国家政治的发展。到最后，人所有的问题会停在物质性的解释。所以你今天遇到的所有问题是因为你的基因造成的，你今天所有的情绪是因为你的内分泌造成的。那么这些东西有没有错呢？它跟圣经辅导的概念能不能互相的交流？可以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对于物理的世界所观察的结论是不可靠的，我们的意思是说，人是有灵的活人，人内心的素质是不是不应该被物质的世界来做最后的定义？那么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对环境的理解已经到了非常非常深的层次了哈。我们意识到，不光是你的身体外面的东西是你的环境，你的身体也是你的环境，有没有？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心情很不好，就很想发脾气，其实什么不好的思想都没有，但是就是整个身体就很浮躁。你的身体变成你的环境，早上起来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找一个借口去责备你身边的一个人，也可以选择去承受这个身体的环境，思想今天早晨我不舒服的身体里有没有上帝给我的旨意。这就是环境的作用。我们现在对身体的理解已经提升到了脑神经的层次，我们明白人在老化的过程之中，脑神经体系也会跟着老化。换言之，你情绪管理跟自我控制的能力会随着你老化的过程受到影响。那么就用药物的方式来治疗可不可以？可以。可是问题是，人即便在生病的情况底下，人是否仍然有选择的空间，用信心来回应他的情绪的变化，或者他让自己完全交给自己的身体，被他身体的内分泌来主宰？这是我们在问的问题。例如说，我们在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事情不是用谈可以解决的，有没有？有些人例如说有恐慌症，走到空旷的地方就开始莫名其妙的怕。有些人触发了一些事情，坐飞机的时候恐慌发作，不能呼吸，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掉了，有这样的经验，人数还蛮多的。有的人经历情绪的波动，叫做躁郁双极症，还分成 A 型跟 B 型，第一型跟第二型。因为第一型躁郁症是看得清楚，有明显的上下波动，第二型是平常都比较忧郁，偶尔突然间就很亢奋。那这些东西我们看见了它生物性的根源，那么辅导的工作还有意义吗？我想问，当如果我今天是躁症的患者，当我在躁的时候，我的情绪很亢奋，我的想法很狂妄，我的思绪很多，很容易被很多事情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充满了精力，我都不想睡觉，两三天我觉得自己棒极了，在那个情况底下，上帝对我的心意是什么？这个问题有意义吗？这个问题是可以问的。亲爱的朋友们，即便我在躁症的光景底下，神对我是有心意的。我如果今天生了躁郁症，我也要做一个爱神的躁郁症患者。如果一个孩子被诊断为 ADHD， 就是注意力缺乏的症状，他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吗？ 我们只是要面对一个更困难的处境，因为他要学习负起的责任的方式和其他没有这个疾病的孩子的方式略有不同，但是我更要去训练他学习去善用他注意力可以集中的时间，因为其他人可以集中注意力五到六个小时一天，他一天只有一个小时，那么那一个小时拿来做最重要的事情，不要浪费在其他的事情上，他还是可以做的。有些人因为各种情绪的疾病的缘故，一天工作的能力只剩下三到四个小时。那么他这三到四个小时里面，他要不要去做有意义的工作是他的责任。我们可以透过近前的学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我的内分泌也是我的环境。上帝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时候，并没有设下前提，如果你是某某的病人，这句话就与你无关。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就记不得东西了，很多事情我想不起来了，很多名字我叫不出来了，我东西从我手中一离开，我就再也找不回来了。那么神对我还有心意吗？有的，神要我用信心来生活。如果有一天我的记性没有办法对我的生活形成足够的控制，我就得要凭信心来相信上帝会照顾我到底，哪怕我今天找不到我要的东西，上帝会让我吃，让我喝，让我睡觉，上帝会保护我，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更要操作信心的功课，当你的身体受到限制，当你的情绪在变化过程中，当你老了，当你软弱了，当你失去了你的皮肤，当你失去了你的肢体的时候，因为你有所不能，你就更需要用信心来生活。而你问上帝说，你在哪里？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上帝的恩典不是透过环境来评估的，上帝的恩典是透过他将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我在基督里就看见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我在基督以外就看到一个残忍的世界。但是当我把我的眼目转回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真正依靠到底的，而我学会了，我就不依靠这个世界，而依靠在基督里的救恩，他要救我，他要救我到底。所以我想起一个故事哈，我很感动的故事。我有机会看到很多很年长的长辈都是失智的。那么有一个长辈到了九十几岁哈，他很可爱。那长辈如果失智的话都很可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虚伪的时候都不可爱。可是呢，到你有一天失智的时候，你没办法虚伪，所以你都很可爱。那有一个长辈很可爱，为什么呢？因为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呢，他就说，你好，你好。然后手就伸出来跟我要红包。那我知道了，所以我去看他，我就带着红包去，我就给他。然后他就像孩子一样，很高兴的收到十块钱的红包。然后就说，谢谢啊，谢谢啊。他这一生最感动他生命核心的东西就是接受到这种白白的礼物，他很喜欢这个，即便他失智了，他还有这个，有没有啊？你发现人如果失去了他的记忆，像洋葱一层一层的剥开，里面还有东西是他生命最核心的东西，是不会轻易丢掉的，对不对？哪怕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大小便。有另外一个老人我非常的感动，他是一个牧师的母亲。那个牧师在北美服事，创立教会建堂，很侍奉很成功，回到台湾来去看他的老母亲，他的老母亲看着他的儿子不记得他，认不出这是他的孩子。然后牧师回到家里去看他的母亲，人家说这是某某人，是一个牧师，他就把他当成是牧师来接待，其实那是他的儿子。然后到吃饭的时候，这个家人准备好了饭食，老母亲也出来了，看到这个牧师就欢迎他，然后老母亲就带大家做谢饭祷告。老母亲已经失智了，然后老母亲带大家做谢饭祷告的时候，开口第一件事情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我们饮食，充满了天然的没有虚伪的感恩之情从他里面出来。下一句话，求你纪念我的儿子，他在美国做牧师。他牧师就在前面， 他的儿子很感动，因为他妈妈不记得他了，看到他认不出来了，连他的名字叫不出来了。闭口的时候，第一件感谢上帝，第二件为他儿子祷告。他母亲虽然失去了智慧，从来没有忘记要祷告这件事情。所以各位要在这个神智还健全的时候啊，学会警醒你生命的本质，到你有一天没办法去虚伪做作的时候，就按照他该有的样子都会出来，隐藏的事情没有一样不显露的。所以身体是我的环境，脑神经是我的环境，我在寻求的改变是我生命本质的改变。到有一天这些外在的东西都拿去的时候，里面的东西是真实的，一天心事一天。所以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到第十八节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怎样虽然毁坏，内心却怎样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这个苦包含什么？各式各样的苦，生命在改变的苦，人在老的苦，很多事情失去的苦，很多事情得到了管理不了的苦。但是这一切是什么？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圣经辅导真正的震撼力在于可以给人提供永恒的盼望，为今生的苦难和罪恶中的挣扎赋予属灵的真实的意义。有一次我到渔人码头去啊，就路上有一个心理系的学生就跟我聊天聊上，那他是学心理的，我是做辅导工作的，我们就有很多东西可以交流。他就跟我说，他们做心理咨商的工作哈，就是帮助人可以快乐。他跟我说，不见得每个人都有一样的观点哈，不过他告诉我说，他这一生的工作就是希望帮助别人可以快乐，透过咨商的手段，帮助人调理自己，让人可以快乐。问我怎么看？我说，我们基督徒的辅导不是强调快乐，很多时候我们强调苦难。因为我们在苦难中看见了意义，我没有把快乐当成是人终极的目标，我把快乐跟苦难看成是生命必须要经过的过程。无论是在丰富还是在缺乏，靠着主的恩典都可以凡事喜乐。那么在心理学的典范，虽然有很多很好有智慧的东西，和圣经辅导的典范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心理学的典范通常没有办法告诉你人要往哪里走，人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只能告诉你说，我们用一个理性的方法去评估我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怎么样征召从我里面的资源去化解我现在的问题，有各式各样的方式，但是基本上是这个格局。但是圣经辅导的概念不一样，因为圣经辅导是出于神在圣经里对人类的启示，圣经辅导的思考是神造人原来是怎么样，后来堕落了变成什么样，人将来应该变成什么样，是有一个清楚的人生命的蓝图和成长的轨迹与方向的。圣经辅导深深的关切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把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来回答。圣经辅导深深的关切上帝对人的心意是什么，不管人在什么处境底下。所以为什么说读圣经会带给人盼望呢？因为圣经告诉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受苦的意义是什么，在罪恶中间要怎么样倚靠神的恩典，透过这一切的环境我们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往哪里去。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有没有？最后说要让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形象，要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要我们分享他儿子耶稣的那个荣耀。我不管将来变富了变穷了 变得更健康，变得更病，变得更软弱，变得更强壮。我总有个终极的目标是不改变的，我要在神量给我的任何处境里面变得越来越像基督。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生发盼望，因为我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有上帝的安排。讲到罪跟苦难的两个生命中的主旋律，我们究竟要花最多的注意力去认识我们内心的罪恶，还是要花更多的注意力去认识救我们的上帝呢？更多的明白你内心挣扎的细节比较重要，还是更多的看清楚耶稣基督的形象比较重要？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做很深度的内省，有没有？后来我对自己的这种意念的变化越来越敏感察觉，可是我仍然是一艘破船在海上。但是生命的改变常常不是看镜子来的，我看镜子的时候，我永远先看到我最大的瑕疵，有没有？好，女性看到镜子的时候，不管长得再美貌，先看到自己的皱纹。男性看镜子的时候，不管自己多成功，先看见自己的羞辱。但是生命的改变不是透过看镜子发现缺点然后自我调整，因为我们已经说了，人的状况已经不好了，要再去调整自己发现的状况是做不到的。生命的改变常常是这样，你眼前看着你将来要变成的样子，你看着他，你的生命往他那里走，不知不觉你原来的东西就脱掉了。自己看自己常常看不出个所以然，会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其实次要的事情上，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的形象向着他走去的时候，你突然间就意识到很多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你心里面出现了一个悔改的意识，我想要改变，我渴望变得不同，不再是敷衍找借口而已，我渴望从心里面变成像他那样的人，我不能再满足我原来生命的样子，因为我今天看见了耶稣。如果我今天只看镜子的话，我只有个想法，想把我那个缺点尽可能的改掉或修掉，不要让别人看见，对不对？但如果我的眼目看着耶稣基督的话，我的想法就是啊，我真是糟糕啊，我怎么差这么多，我的生命要被全盘的否定，我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原来我的生命只是一艘破船而已，我现在羡慕那个真正的圣洁，我渴望往那个方向改变，我心里出现一个强大的意识说，主啊帮助我，我不能满足我的现况，我渴望变成你所喜悦的样式，然后悔改认罪的祷告才第一次开始有了真正的意义。阿爸，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你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与金钱的事都在耶稣基督里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现在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你在主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使我们乐意去聆听你对我们内心深处的挣扎，那最真实也最可靠的安慰，使我们因你的话而得到盼望与信心。现在恳求你帮助我们，怎样从你那里领受这无条件的恩典，我们也可以甘心乐意去分享，帮助我们身边在患难与罪恶中挣扎的人。求你在下面的时间继续的引导我们思想，明白你对我们生命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你刚才收听的是陆尊恩传道的专题讲座，由基督使者协会培训事工部授权，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编辑播出。我们想知道你收听后有什么感想或提问，请与我们联络或给我们留言。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